哈利路亚，各位亲爱的长辈、弟兄姐妹、慕道朋友，大家安息日平安。感谢主，让我们能够一起来遵守安息圣日，享受主耶稣基督所应许给我们的平安。愿神将他所应许给安息日的福气大大赏赐给我们。那从昨天晚上到今天上下午，我们都要来查考做新造的人这个专题。我们会从知识的更新到知识的更新是昨天晚上，那来到今天早上我们是会来谈生活的更新，那到下午我们会再谈个性的更新。那这些呢，其实都是我们信仰非常务实的一面，就是说我们的信仰不是只是知道得救要道就完成，其实在我们日常的实践当中，我们要怎么样从对神有更深的认识，更具体的认识，而不是只是一个很遥远的概念，然后没有跟我们自己的生活连结，信仰不是这样。我们应该在我们的每分每秒当中，每一件事情，每一个遭遇，我们都能够去体会到神跟我们同在，神要借着这些来改变我们什么。那这是我们整个信仰的路的基础，也就是这在知识的更新上，对神的认识的更新上，以这个为基础来改变我们自己。在哪些方面呢？第一个就是在我们自己生活的模式上，第二个是在我们本身的个性上，那这些都是必须要去更新，这也就是所谓成圣的过程。那所以所谓的灵修不是说读经祷告这样叫做灵修而已，读经祷告是灵修的媒介，那真正灵修本身要被修的是什么？就是我们的生活模式，我们的个性，我们这个人最后要呈现在审判台前，让神来看我们修了 一辈子走了一生的信仰的路，我们最后成为什么样的形状，是不是神所满意的，那这个叫做我们的信仰。那所以在昨天有讲到知识的更新，很抱歉有一个地方我没有讲得很清楚，后来我也发现也有弟兄姐妹很热心的想要来确认一下，那所以我在这里补充说明。昨天在说到这个哪些会是阻碍我们对神有更明白的认识，什么是那个阻碍的帕子呢？盖在我们心上的帕子呢？第一个就是罪，那这个罪同时也在另一面就是一种骄傲，因为我们不愿意认罪，那就会成为一个帕子。第二个就是没有去实践道理，那所以神为了要让我们可以实践道理，所以才会让我们遭遇一些事情。那如果我们没有去在这些遭遇的事中去思想神要给我们什么样对他的认识，我们就把那些遭遇放在一边，然后我们一直就是只有读圣经、参加讲习会，我们一直在读这些字句，那没有去跟我们的遭遇连结去体会，那就等于我们没有在实践，我们也不去传福音，没有在传福音的行动过程当中去看见神的全能，看见神的慈爱等等，那我们也没有试着去为了捍卫我们的信仰来做出一些牺牲，那这个都是没有实践，那这一些都会去阻碍我们对神更深的认识，那所以没有实践是第二个帕子。那第三个就是第三个是自我为中心，那也就是当我们一直聚焦在自己，觉得自己很悲壮，为了这个信仰很孤独，我侍奉很多，我怎么没有被了解，没有人跟我同工等等，我有很多理想，为什么大家不支持，这些都是以自我为中心的时候，我们就不会看见那个真正掌权的神， 也不会看见这个世界其实是以神为中心，而我们人类每一个人类都只是这个神所创造的万有当中，神计划当中的一个螺丝钉。那我们就会对很多事情有错误的认知，我们也看不见那个真正在中心的神。因为当我们关注焦点在自己的时候，那这样就会成为一个认识神的阻碍，成为一个帕子。那所以这是关于昨天在我们怎么样去突破自己在认识神上面的瓶颈，我们可以在这几个方面来自己省思并且去调整自己。那我们今天要来继续查考的是生活的更新。那我们先一起来看一个经文，加拉太书第五章。加拉太书第五章第一节，加拉太书第五章第一节，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所以要站立的稳，不要再被奴仆的恶辖制。在加拉太书里面，其实保罗他是针对那些律法主义犹太主义的这些人来写的一篇关于得救的真理的一封书信。那保罗书信的特色就是前面他可能都会讲的非常的就是把这些得救的真理还有奥秘都讲得非常的有逻辑非常条理分明，但是他绝对不会就这样停留在理论的层次。在保罗书信的后半段，通常前比如说总共五章的话，可能前面两章或三章都是比较这些观念性的，但是呢到后面至少会有两章三章他会谈到生活的层面，实际应用上面我们怎么实践。那在加拉太书一样，他前面谈到了我们是靠着恩典，靠着耶稣基督来被称义，然后能够得救，那不是靠着律法，不是靠着割礼。那到第五章呢，他就讲到实际的生活，我们应该要在基督释放我们之后过着自由的生活。那所以在生活当中不要再被这些各种的恶辖制，比如说要不要受割礼呢，我是不是应该要遵守什么样的规范呢，就是说一个外在的这种规条然后我触犯了我可能就会怎么样怎么样。那这个是一种活在律法主义下的观念，就是像我们昨天所讲到的，我们的信仰应该是把那些律法的精神已经内化到我们内心，而我们自己知道什么是能够逃主喜悦，什么是不能逃主喜悦，所以我们愿意顺服圣灵的带领，然后顺服真理的教导，我们自己选择要做什么不做什么，那这个才是真正基督里的自由。那所以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当我们受洗接受这个福音，我们又就要过一个自由的生活。那这是在生活的层面我们应该要去走的一个方向。那所以呢在第六章的十五节，六章的十五节他就做出这一个经卷的结论，受割礼不受割礼都无关紧要，要紧的就是做新造的人，凡照此理而行的，愿平安怜悯加给他们和神的以色列民。从今以后人都不要搅扰我，因为我身上带着耶稣的印记。这个就是一个新造的人他生活模式的原则，就是要做新造的人，而那个内心所带着的一个那个叫做标准或者说一个尺度，到底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那个尺度就是提醒自己，我身上带着耶稣的印记，那我如果做这个是能够荣耀耶稣呢， 还是会去羞辱耶稣呢？我做这个是会让耶稣觉得他为我付的保险的赎价值得呢，还是会因此而痛心呢？那这个就是我们做新造的人的生活模式所要去追求的方向。那所以今天我们来讲生活的更新，也就是让我们去思考，在我们生活实际的安排运作上，我们是不是都有朝向这个方向。我们每个人其实都很注重自己的尊严，也就是说我们会很维护看重自己的价值，我们不会轻易的出卖自己，包括我们可能我们的信用我们不会随便卖给人，我们的名誉我们也很怕，就不小心被人家践踏，然后就以后就很难做人。那表示我们很看重自己的尊严，我们不会出卖自己。可是事实上我们却很可能在生活的安排上不小心就一点一滴的出卖了自己，卖给谁呢？卖给罪。有一个寓言就是这么说，有一只金鹅非常漂亮，它羽毛很金，就是亮晶晶的，而且很稀少。那它的主人有一天因为没有钱可以买它的生活必需品，就开始拔它的一根毛就拿去卖，结果就尝到甜头啊，这可以卖很多钱，所以呢他就后来就开始一天拔一根，想说只是一根毛嘛，看起来还是一样啊。那结果他就一天拔一根拿去卖，越拔就越顺手，觉得这个很容易，这个钱真的很容易得到，那这个资源也很容易取得。那结果一拔一直拔拔拔，拔到后来的结果就是这只金鹅的金毛就全部都没了，它就变成一只光秃秃的鹅。它就等到它后来要重新长毛的时候，长出的也只是普通的白毛。那这个比喻它没有完全对应我们要讲的重点，但是它有一个重点让我们可以学习，就是我们的时间，我们的我们的就是生活的资源是由神所赐的，那这一些其实是神让我们好好运用来奔跑天国路，但是魔鬼他会利用占据我们的这一些比如说时间、注意力或者是彼此交通的机会这一些小小的资源，他就用各种方式让我们偷偷的卖给他了。那所以呢我们接下来要来谈生活模式，它就是分成两个方面，一个就是时间，一个就是空间，我们主要用这样子来区分。在时间上我们来看以弗所书第五章，以弗所书第五章16-17节，以弗所书第五章16-17节，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那这个经节我们也常常读爱惜光阴这种观念国小课本也会教就是说时间很宝贵过去了就不再回来。但是这里所说的爱惜光阴，它不只是这个非常通俗的观念。为什么我们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因为现在已经是末世了，已经距离我们要面对神的时间越来越短，那也已经距离耶稣要来审判世界的时间越来越近了，所以我们有越来越少的时间可以传福音，我们也有越来越少的时，我们也剩越来越少的时间能够使自己成圣，成到能够让主满意的程度，我们已经剩的时间很少了，但是我们可能还被魔鬼的诡计 迷惑的让我们觉得还很轻松，并且我们把很多的时间卖给他，用滑手机啊，一滑就两个小时过去，然后滑完眼睛也花了，然后我们就准备可以睡觉。然后本来预计我们可能想要来做一点有意义的事情啊，比如说关心同龄啊，或者是读经，或者是听个讲道，但是我们可能手机打开要看到那个讲到的影片之前，我们可能已经先被其他东西吸引，结果我们就走岔路去了，就开始看其他的东西啊，或者我们就开始回讯息啊，就这样子，诶，那时间就过了啊，我也累了，那没办法，就这样过了。这就是魔鬼他在偷我们的时间，然后改变我们生活模式的轨迹。所以这边告诉我们说，不要做糊涂人，不要糊里糊涂的就这样子把自己的时间卖给魔鬼，卖给罪，卖给情欲。我们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主的旨意就是这个神拯救的计划。那这个时序已经到了最后了，我们所剩的时间不多，然后主的旨意是要我们成圣，我们有达到什么让神满意的地方，而什么是神所不喜悦的，我们还需要努力，这些都是神的旨意。神的旨意是要救万民，那我们的家里还有未信的家人，我们还有很多朋友是我们看见他们的苦情，那我还没有真的付出行动去给他福音，那这些都是我们要明白的主的旨意。那我们应该要在这个现今的邪恶世代当中保持清醒的意识，不要浪费光阴。而且这边所说的爱惜光阴呢，不只是说很珍惜，不要浪费，它其实在原文里它的意思是赎回。赎回是什么呢？就是本来被卖掉的，你要再把它买回来，要再得回来。在什么时候我们的生命被卖掉呢？在始祖犯罪的时候，我们的生命，我们的这个世界就握在恶者的手下，罪就进了世界。那什么时候我们自己被赎出来呢？耶稣基督用宝血救赎我们的时候，我们这个人就已经被就是已经脱离这个罪权，我们已经出来了。那难道我们的生命，我们的时间还要留在那个罪权的世界吗？不，我们要用我们的自己能够掌控安排自己生活的这个自主性，我们要来安排自己的时间，是脱离这个罪恶世代的模式。我们应该要自己去安排一个真的属基督，活在基督里面的我的生活。所以这个叫做赎回时间，就是你的时间应该由你去安排去赎回来，而我也要去安排我自己的生活模式，那个是没有被罪所抢走、偷走、买走的。那所以呢，在具体的例子当中，我们会在什么样的情况下，除了刚才讲那个滑手机的例子，其实还有很多我有听一个姐妹的分享，就是有时候大家会说一下自己家里的一些事情，就觉得很无解。那为什么无解呢？因为这个孩子很多状况，青春期的孩子非常多状况，那可是他很希望和他的先生一起同心来先做好家庭祭坛，可是先生也蛮愿意的，可是事实上是他的工作是轮班，非常不稳定。那因为这样子不稳定的工作，有时候都就是很难预期说先生什么时候在家，什么时候不在家，他的班表是每个月才排出来的。那所以想要这个夫妻一起来做一些事情的时候，其实是没有办法安排的，所以他们就变得很被动，就是这个时间不是由他们所掌控。 那所以姐妹有提出说，那是不是换一个工作，让我们可以以这个信仰为重，就是说先建立家庭祭坛这件事是最重要。但是先生会觉得啊，其实我们也都有来聚会啊，我们也有在做圣工啊，那其实这个我们现在经济就是需要这样的收入啊，那换一个工作可能没有办法维持哦，那压力会非常大。所以两种不同的思维，你不能说先生他没有看重信仰哦，但是在这样子的思维当中，其实已经不知不觉把自己的自主性、自己的时间卖给了撒旦，那其实是很可惜也很可悲。因为如果我们能够先以看重建立家庭祭坛，然后看重夫妻两个人同心，先在信仰上夫妻两个人同心这件事情，我们有这个信心做出这样的决定的时候，其实很多问题就能够解决。因为神就会与这样同心的家庭，同心看重基督的家庭来同工，那这样很多问题真的就会解决。那问题是我们常常会觉得其实可有些事情不用这么弄得那么紧，比如说我就去辞工作，这不是太大的一个代价吗？那其实到底什么才是更大的代价，可能是我们要去思考的。家庭祭坛如果没有稳定，即使现在这个家庭 OK， 我们的下一代还是会毁坏。所以这是我们必须把眼光放远一点的地方。那另一个例子，另一个例子刚才已经讲过，就是我们可能在这个工作的我们的专注力被工作所夺取，我们可能工作就很累很累，所以回家就是只想放空。现代人有很多人就是工作非常的累，那也觉得这都是很正常的事情因为这个就是神在始祖犯罪之后就给亚当的一种咒诅。但是我们不要忘记，我们不是活在咒诅的被逐出伊甸园的状态，我们是已经被耶稣再赎回，邀请我们并且为我们在父家有地方给我们的主耶稣的儿女。所以我们不需要让自己这样子劳苦愁烦，然后泪汗流满面，泪流满面才得糊口。其实主耶稣已经告诉我们要在他里面得享安息，他的轭是轻省的，他的担子是容易的。所以今天我们被工作弄得没有时间，没有精神，没有力气然后回到家只想放空追剧、滑手机、打电动，那其实我们就已经把自己卖给罪了。我们已经失去对自己生活的自主性掌控权，我们已经失去自由了，就跟刚才加拉太书五章一节所说的一样，我们已经被工作辖制了。那其实也是我们没有在生活上更新。那所以如果我们想要在生活上更新，就是真的去赎回我们的时间的话，我们可以怎么做呢？我们先来看刚才以弗所书的第五章十八节，五章十八节，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这边告诉我们说，在这个罪恶的时代，世人浪费光阴的其中一种方式就是醉酒，因为那个酒就可以让你觉得很畅快，然后能够交朋友啊，或者是有很多附加价值，比如说有借着陪客人喝酒，你可能也可以得到一些经济的利益，那或者你可以建立一些人脉，或者喝酒本身你就可以使你的情欲得到满足。但是今天我们可能不会醉酒 也有可能 有信徒会借着喝酒来纾压哦，那其实是不适宜的，因为你会被酒所辖制。那即使不是醉酒，我们还是有可能醉别的东西，比如说我们就沉醉于某种嗜好，有人是做模型啊，钓鱼啊，还是什么看盘啊，看股票啊，或者是买东西啊，滑手机买东西，滑滑按啊，我就买很多，就觉得心里就满足。很多人也会用这样来纾压，那或者吃啊，或者是出去玩等等，很多我们都可能会用那些方式来纾压，在这个世代。但是呢，这些都是只是使人放荡，或者说使我们的血气、我们的肉体得到满足。这里告诉我们，乃要被圣灵充满，要能够在这样的世代赎回我们的时间，要被圣灵充满，我们才能够有智慧去分辨，并且有权柄去胜过，有力量去脱离。那否则其实我们很容易还是陷在那个被卖掉的时间里，因为那样是一种比较容易的生活方式，我们就是耍废啊，或者说摆烂啊，这样我好像一天过一天，那我今天摆烂了，明天才又有力气去面对明天的重担，好像是这样。但事实上，要让我们能够真正有力量去承担很多的重担，并且站立得稳，是要被圣灵充满。那所以这是我们要去赎回时间的第一个基础。当我们能够被圣灵充满的时候，我们也会有另外一种一种热心出来。我们来看哥罗西书四章，哥罗西书四章二节到六节，我们先看第五节到第六节。哥罗西书四章五节，你们要爱惜光阴，用智慧与外人交往，你们的言语要常常带着和气，好像用盐调和，就可知道该怎样回答个人。这里也是讲到要爱惜光阴。那刚才那里是讲到说要爱惜光阴的原因，这边讲到要爱惜光阴的做法，那就是我们要去学习用智慧与外人交往。一方面是让我们在这个大家都在众人皆醉的时候，我们还知道我独醒，然后我还能够很灵巧如蛇的在这样子的世界中与人交往。另一方面也是透过智慧的交往来做第六节所说的言语带着和气，然后去回答个人。回答什么事情呢？就是前面二到四节讲到的关于传道的事情。换言之，我们要来赎回时间，还有一个更积极的做法，就是让这个时间更有意义，它被用在传福音上。我们每一个人可以祈求自己先被圣灵充满之后，然后产生一种积极传福音的动力，在和我们身边的人交往的时候，我们能够有智慧知道怎么样去回答个人，去在别人发生一些事情的时候回应出关于神的信息。那这个是我们借着祷告可以来祈求的，不仅求神在第三节那里说为这些传道啊、福音同工啊来祷告，求神给他们开传道的门，能够讲基督的奥秘啊，让他们能够照着所该说的话来把这些奥秘讲出来。同时我们也求神让我们每一个人也都能够有这样的智慧，能够去面对我们周遭的人的时候，在适合的时机就把这个神的关于神的奥秘、神的福音来讲出来，分享给他们。 这个就是让这个时间变得很有意义的积极做法。不只是我们自己保命，我们更积极的想要救命。那这个是在末世这个邪恶时代，我们可以去追求的生活模式，从时间的方面来说。接着我们再来说空间方面，那空间其实就可以理解成环境。那如果说我们生活应该生活在什么样的环境中呢？那它可能包含着一种是我们这个物理空间上的环境，另一层呢就是我们所来往相处互动的人所造成的这个环境。那我们先来看生命记的第七章，生命记第七章一到六节，这里是神告诉这些百姓，你要去赎出那个空间，那个环境。生命记第七章第一节开始，耶和华你神领你进入要得为业之地，从你面前赶出许多国民，就是赫人、格加撒人、亚摩利人、迦南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共七国的民都比你强大。耶和华你神将他们交给你击杀，那时你要把他们灭绝尽尽，不可与他们立约，也不可连续他们，不可与他们结亲，不可将你的女儿嫁给他们的儿子，也不可叫你的儿子娶他们的女儿，因为他必使你儿子转离，不跟从主，去侍奉别神，以致耶和华的怒气向你们发作，就速速的将你们灭绝。你们却要这样待他们，拆毁他们的祭坛，打碎他们的柱像，砍下他们的木偶，用火焚烧他们雕刻的偶像，因为你归耶和华你神为圣洁的民，耶和华你神从地上的万民中拣选你，特作自己的子民。到这里，这里是神要把这一块地赐给他们，但是呢，他们要靠自己的力量去得这个地，把这个地呢从别人从这个仇敌的手中来赎出来。那这个赎不是用钱去买，而是用攻占去击杀他们，然后去取得这个神所应许的地。不但是取得这个地，也要去改变这个环境，包括这里面的这些有罪的，或者是会带他们去引导他们去犯罪的这一些民，全部都要灭绝尽尽，一个都不能留。另外他们所营造起来的这一些偶像崇拜的环境，所有相关的东西也全部都要毁灭。这个就是神要他的百姓去赎回这个空间的做法，就是在实际的做法上面呢，你就是要对人，对那个地方的东西，那里的文化，全部都要去改变它。那所以呢，结果这些选民有没有这样做到呢？如果有的话，那其实圣经就会有很大的一大段会不一样。那我们看到人性的软弱就在这里。诗诗记的第二章，诗诗记第二章第十节到十四节，当约书亚还在的时候，约书亚非常敬畏神，并且也忠心的去执行神的这个命令，所以他所到之处没有把仇敌击杀完全，他的伸出的这个短枪不会收回，所以他是非常积极到把他所看得见的这些仇敌完全的杀尽。但是呢，其他的这些选民在约书亚死后就很多理由就说他们太强了，我们做不到我们没有这个铁车 我们所在的这个地理位置不好啊，理由很多，这在四世纪第一章可以看到。于是他们就留下了很多很多迦南七族。于是在第二章的一开始，神的使者就来责备他们，并且告诉他们说，这一些居民就会成为你们的网罗。那他们那时候就哭了起来，就 很懊悔，哭完了要献祭，但是呢并没有做出真正更新的行动来，他们只有懊悔啊，悔而不改是没有用的。那结果在第十节，那世代的人也都归了自己的列祖，后来有别的世代兴起，不知道耶和华，也不知道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的事，以色列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去侍奉朱巴利，离弃了领他们出埃及地的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去叩拜别神，就是四维列国的神，惹耶和华发怒。好，以下在他们的空间，他们生活模式当中，这空间的部分呢并没有做出更新，没有去改变，甚至说他们就被这个环境给牵着走，那包含他们所接触的人也影响了他们的观念。那当这一代的人他们的信仰可能还维持某种表面的安定，他们 还认识神，可能还会有祷告献祭的动作，但是我们看见他们的下一代就毁坏了，就像前面所讲的。那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上个礼拜啊，我刚好有参加中区的一个讲座专题，就是分享亲子共读。那其实那一个课程很好，它不是只是在讲亲子共读，也不是在讲世上的那种怎么样跟孩子一起阅读不是那样子的。它其实是要讲我们怎么样和孩子一起共读圣经，怎么样能够建立孩子信仰的生活怎么样亲子一起来建立。那其实是非常好，而且里面有一些观念非常好。其中有一个这个分享的姐妹陈姐妹就有讲到，其实在我们大脑里面有一种功能叫做镜像神经元，它就是一个天然的能力，让我们会模仿，当我们看见别人在做什么，我们很自然就会想要模仿。那这个能够帮助我们去理解别人，也帮助我们去学习语言。所以我们学语言就是小宝宝开始会讲话，他不用经过特别的这些教材或是什么方法，他就模仿他就会了。那譬如说我们的孩子，他从一开始也不知道谁是谁，但是呢当我们告诉他这个是谁然后我们吃饭应该怎么吃，我们什么东西该怎么用，他学习这一切就是靠着这个模仿，然后他就慢慢的理解了。今天在信仰的生活当中，孩子要怎么样建立对神的认知，信仰的惯习，也是透过模仿。孩子最近的环境就是他的家庭，所以如果我们在家庭当中有充分的东西让孩子模仿，他就会一直觉得很有趣，他会不停不停的模仿，而充实他这个信仰的生命。那假如他一开始他觉得很有趣，他会模仿，像我们的孩子他也会模仿祷告，他就看祷告就是这样的动作然后呢再大一点他就开始模仿领诗模仿领会就会模仿这些动作。那再大一点他就是可能知道说要来教会要翻开圣经传道讲要翻开的时候你就要翻开然后传道讲完要站起来唱诗，唱诗完要跪下来祷告祷告的时候要来前面，可能就知道要做这些，他已经模仿完了。可是如果没有更深层的东西在里面去跟他常常分享的话，那就没有还有什么可以模仿的事情，他就不再对这个信仰觉得有趣，或者说 值得他再去深究了，那所以他就可能来到教会就变得有耳无心啊，人在心不在，那整再大一点他也不想来。那这个就是啊，从我们人类发展认知的层面来思考这个环境要怎么样来营造，然后能够去帮助我们的每一个人，帮助下一代，也帮助我们做家长的本身。当我们能够在这个信仰的环境当中提供很好的模仿的对象以及内涵的时候，孩子就会不停的模仿。但是我们看见这些约书亚之后的这些选民，他们没有再给他们的下一代更多可以模仿的信仰内涵，他们只剩空壳，信仰的空壳，所以再下一代他们就没有什么好模仿的，也就离弃了这个信仰。那所以我们再看另一个例子，彼得后书创世纪十九章。创世纪十九章是讲到罗德的例子，那这个也是我们不陌生的。在彼得后书的第二章第七节形容罗德说，他是一个义人他在那里看索多玛城种种不法的事情，他的义心就天天伤痛。好，即使罗德他这个人的信仰他还在罪恶当中站立得住好了。有人就会说我知道我在做什么啦。有人会劝勉说你要换一个环境，那个环境不好。他会觉得说我知道我在做什么啦。即使这样就算你本人站立得好，你的家庭也都会被那个环境所影响，你的下一代更加没有办法抵抗那个环境的影响。所以我们看见在创世纪十九章，我们时间的关系就不仔细看，那我们可以自己去观察说他的太太，他的女儿，他的女婿，他们到底在道德观、价值观、人生观、真理观这些观念上面，他们是怎么样的，已经与神的这个原则偏离了。他的女儿会觉得说没有关系啊，我就跟爸爸来生孩子，这个传宗接代这件事情比较重要啊。他的太太会为了这个罪恶的城当中他所有的那些不管是回忆也好，财物也好，他这样子留恋的转头，以至于变成岩柱。那他的女婿们对于这个神刑罚的宣告，当作是开玩笑。那我们都可以看见，这一些他的家人都被那个罪恶的环境影响了很多观念，所以对于神的话或者对于真理的原则，其实就已经觉得看看就好，听听就好。那所以这样子的源头啊，问题的源头还是在于罗德为什么要从与亚伯拉罕在一起的这个追求神的这个环境，去自己变迁跑到一个罪恶的环境当中。那所以今天当我们在选择环境的时候，这个环境包括这个地理啊，你会距离教会多远，那也包含你会遇到的人所在的那个文化是怎么样。我有刚好看到某个弟兄他的工作的影片啦，然后就看到他怎么会就是他的工作必须要帮那个偶像崇拜相关的东西活动来帮忙他们的这一些部分。然后呢还有听到他的同事里面会讲脏话。那这个弟兄本来的工作其实是很平安的，那为什么要换一个工作变成那样子的工作呢？那我就会觉得很可惜，那其实也会觉得很担心，因为我们把自己放在那样子有的职场的文化是什么投机的文化或者是 充斥那些情色的文化啊，或者就喜欢开那些玩笑，那或者是会很看重成就，很看重自己的表现啊，或者有一些学校就是里面的同学大家都是在化妆啊，看重外表，那比名牌等等，这些都是环境，我们所会面临的环境，但我们可以选择，我们会觉得说那个环境只是一个副作用啊，那我们主要追求的那个成就或者说那个重要的价值我们比较看重啊，那些这个环境我们觉得那是副作用，那没关系，还是我们觉得这个比较严重，那个所谓它可能是一个名校，它是一个很好的工作，它是一个很好的居住地点，那我们从信仰的角度来看会觉得那一点都不好，那所以这个是一个我们可以去选择的事情，这建立在我们对神的认识的基础上，并且也端看我们怎么做出要把生活更新的决定上。那我们来看我们要怎么样来赎回环境，先看何西阿书的第三章。今天假如我们已经失去了 我们所希望的圣洁的环境的时候，我们可以怎么样再赎回那个圣洁呢？何西阿书的第三章3-5节，何西阿书第三章3-5节，他对我说，我对他说，你当多日为我独居，不可行淫，不可归别人为妻，我向你也必这样，以色列人也必多日独居，无君王，无首领，无祭祀，无柱像，无以弗得，无家中的神像。后来以色列人必归回，寻求他们的神耶和华和他们的王大卫，在末后的日子以敬畏的心归向耶和华，领受他的恩惠。这是神交代何西阿先知再去爱一个淫妇的时候要做的事情。那他也告诉他这个淫妇要怎么样呢？他要归向先知，这是先知愿意的。但是呢，淫妇他要怎么样？他要为这个先知独居多日，他要隔离啊，用现在话讲，隔离，跟什么隔离呢？跟他曾经的那一些有淫行的对象隔离。那以信仰来说，以色列民也要在愿意归向神的时候，愿意将自己隔离与那些信仰上的这个行淫的对象，也就是那些神像啊、柱像啊、以弗德啊，那还包括他们所仰赖的君王啊、首领，那这一些代替神的这些对象，通通都要隔离。所以今天我们想要去赎回我们的环境，我们也要做环境的清消。就像神一开始教在生命记那里告诉他们，就是要去除掉那一些会影响你的这些因素。我们就可以想，那现在在我的环境当中会影响我认识神会影响我专注在得救的事上的那些因素是什么？可能就是手机，这是非常有可能的。那我们要怎么样去隔离呢？就是把手机自己想办法收起来，不要去动它。那比如说可能是我们的朋友，那我们很可能就要想办法远离这些会影响自己的朋友。那如果我们说那个朋友会来找我怎么办呢？在我们福音传真里面有一个弟兄，陈瑞南弟兄的见证，他就有说到他其实在信主前非常喜欢喝酒，那他个性非常海派，喜欢交朋友， 所以等他信主以后，那些喝酒的朋友还是会一直来找他。但是当他们发现，哎，这个陈瑞南怎么跟以前不一样，跟他讲话越来越不投机，他讲什么都是讲跟圣经有关，跟神耶稣有关啊，这个很没意思啊，啊，还要叫我去信耶稣，啊，这些朋友就不来了。就好像在约翰福音三章二十节所说的，有罪的人，他们其实是会逃避光的。如果他们心里不愿意来接受福音，他们就会自动远离。所以最积极的想要去改变环境的做法，就跟我们在讲时间赎回时间的方法一样，就是传福音。我们用我们的福音去净化我们的环境。当我们先把自己与那些罪恶的事情隔绝之后，靠着祷告祈求圣灵的充满，我们变得更积极，能够去用福音去占满那个地方。就像使徒他们说，他们就要用福音去攻占耶路撒冷每一个角落一样。我们在会那个什么国会啊，有人他会攻占那个麦克风主席台，那我们也是一样，我们就用福音去攻占那个地方，让这个地方变得洁净。那所以我们最后来看路加福音的十二章。路加福音十二章二十三节，因为生命胜于饮食，身体胜于衣裳。这个经节呢，是主耶稣在告诉我们，生命就是说我们活着，它其实是包含两个层面，一个是我们肉体的需求，一个是我们灵性的需求。那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一定也都是要做一些肉体生活的安排，包括你要吃什么，穿什么，那你要在哪里活，怎么活，跟谁一起活，这每分每秒的生命。那这些落实在这些务实的细节上，这就是我们要去思考的。在这里主耶稣告诉我们，我们固然有这些肉体的需求，但是生命胜于饮食，身体胜于衣裳。我们不要为了饮食和衣裳而卖掉我们的生命。那这是我们在生活的更新上一个思考的原则。愿神能够使我们有权柄能力与智慧，能够做最好的生活的安排。我们一起唱诗232首。